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再次点名中国，重申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誓言征收关税，解放石油生产，让美国人富起来，打造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还要把美国的国旗插上火星，号召尝试革命，缔结和平，终结美国的衰落，开启他所谓的黄金时代。那我们要如何解读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和他的百日新政？另一方面，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打算在上任的100天之内就要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并与习近平会面。那么中方也对促成特朗普尽早访问中国，据说是持开放的态度。双方已经通过各自的代表就美中元首峰会进行了非正式的探讨。而另一个可能的选项呢，则是习近平访美。那么特朗普主义究竟是如何影响全球局势？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美中关系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呢？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欢迎您；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许先生也欢迎您。
东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来宾。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宋国成教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的就职演说重点呢？宋教授，
基本上来讲，这次的就职演说虽然说，并没有非常全面的去阐述从他在选举以来的各项这个政策啊，不过当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优先啊，或者是美国伟大啊，或者是美国这个啊第一啊，类似像这样的，就是一种我把它称之为美国主义。但是我认为，究竟一个国家怎么样叫做伟大啊？那么其实川普从来也没有提到，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它要怎么样才叫做伟大啊？但是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应该是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强大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啊，以及它有这个能力来建构和维持这个国际体系啊。
嗯哼。
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实行的制度，还有你的这个信仰被广泛这个接受啊，而且成为国际的共识，这个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的概念。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全球的责任啊，你勇于这个承担啊，还有负责任等等。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以上的三个基本的要素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一个国家叫做很伟大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就是说。当然，美国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它这个维持这个国际体系的能力，基本上还是充分的哈。虽然许多的这个专家认为，就是说美国的单极体系已经慢慢的流失啊，换句话说，美国这个超强的地位也已经慢慢的陨落了。还有美国这几年来它内部的这种左右两派的这一种争议和斗争啊。特别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哈，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啊等等的，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就是能够团结四方的作用？或者是能够受到国际社会很愿意去接纳、学习、模仿美国价值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啊？还有就是对于全球责任啊，你是勇于承担还是负责啊？如果说这个也退，那个也退，那么你说WHO 也退啊，巴黎协定也退啊，包括他在第一期任内的时候，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核武协定等等的都一再的退的话，那么既要在美国领导全世界，可是美国所参与的这些国际组织纷纷的退出，那你就等于就说是你在体制外而不是在体制内进行一种改革，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让美国啊，因为他承担国际的责任和勇于负责而被尊重啊？你看，川普在就职演说当中里面，他一再讲嘛，他说美国是一个受到尊重的国家啊。那么从二战的诺曼底战后的越南啊等等的，美国都是勇于承担这个国际的责任等等的啊。但是如果说连同为北约的这个丹麦的格陵兰，他都想把它拿下来。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是说，还有对于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美国南北两个最重要的邻国，25% 的关税，这不算低的一个关税，都要去课征的话，那你等于是说你先对你的自己人开刀呀，所以以上的种种，如果说我认为都不具备的话，那么我不知道川普怎么样来才能够让美国成为一个所谓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感谢宋国成教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要怎么样终止这个美国的衰落，开启他所谓的黄金时代呢？不过接下来我想从许玉仁先生的这个观点来看，因为你对美国的科技业相当的了解，怎么看这场就职演说和就职典礼的这个细节的安排，包括科技新贵，还有跟他们是跟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和家人是并排观礼的，位置相当好，包括 Tesla 的执行长 Elon Musk， 还有这个 Meta 的执行长暨脸书的创办人 Zuckerberg。还有这个 Amazon 的创办人贝佐斯 ，Apple 的执行长库克，还有这两天最受瞩目的这个 TikTok 的执行长周受资，他们都坐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重要的位置，包括情报总监的旁边啊。你怎么解读这个就职典礼的整个细节的安排？还有包括我们刚才白宫记者也介绍了两岸代表团的情况，也想听听看您的解读是什么？
是的，这一次川普获得胜选的一个重大主因，除了这个整个美国的经济啊，还有物价通膨，还有这个民心思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象征美国国力的这个科技巨头，全部的导向支持川普。这个当然从马斯克在竞选的时候就开始明白的表示他支持川普，然后到这个选举前包含他那个时候，躲过一次这个枪击刺杀的事件，然后所有的科技巨头，又再一次的对他表达这样子一个敬佩。到最后选举前确认川普胜选之后，包含这个 Meta 的创办人 Zuckerberg， 都在公开的表示说，支持川普的这些政策。所以可以看得到，现在。川普 2.0 已经跟川普 1.0 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包含他所有的这个这个裁员，还有这个科技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强大。那包含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脸书的创办人，还有这个马斯克，还有 Amazon， 还有 Google、Apple， 这些加起来，所有控制这个全世界科技这个影响力的这些 CEO 聚集在川普的这个左右两侧，可以说到现在美国非常清楚的是要用科技还有这个经济的这个锐实力来去这个跟其他的国家展现他在这个所谓川普 2.0 时代希望对全世界投资的投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叫科技扩张的一种效应。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代表了将来川普在做任何的谈判里面，可能会有用科技作为一个导向。那也就是说，他在进入到一个市场的时候，可能就是会以这些科技公司在当地的强大利益，作为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谈判的一个重点。那第二就是说，看到这个无论是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他也受邀了。这个明显的看到，将来川普对于类似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会非常清楚的以所谓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胡萝卜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谈判。那这个棍子呢，有时候时大时小，那胡萝卜也是一样的一个做法，去相对的去得到他想要谈判的这个有利条件。那当然，台湾这一次派出的这个韩国瑜院长，这个也在这个观礼的这个现场当中，我想以川普 2.0 来说，台湾的支持，在国会里面，目前来说还是稳定的。那包含Rubio， 包含新上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 Mike Watts， 过去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反中的一个态度，然后也算是支持台湾。但是对川普本人，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毕竟川普他的这个 style 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政治家，他对于任何的一个机会，他都会看说 对我或是对美国有什么好处？那其他盟友或甚至于像台湾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他会考虑的原则上的一个重点，甚至于在他这个临时的一个念头或是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当成一个交易的筹码都是相当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也非常的谨慎去看待这个川普2.0。那当然，对于台湾的科技业，包含台积电来说，也会面临相当的大的压力。然后这个压力可能来自于直接的要求台积电在美国增加投资，甚至于针对它的产量，还有它的先进制程，希望会有更直接而且更明白的一个制程会在美国这个生产，并且将来这些美国科技巨头所使用的晶片，可能都是要 Made in America by TSMC。
好的，那么宋教授，你怎么看徐元生在华盛顿近距离提出的观察？这些科技新贵啊，这些所谓的科技巨头们，Amazon、Google、Facebook 全部都在这个就职典礼上面，还包括了 TikTok 的这个收受资也受邀了。他认为这是显示接下来特朗普会有胡萝卜跟大棒的一个对中国的政策。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他本人也在这个就职前夕和习近平亲自通了话，两人是讨论了贸易。芬太尼还有这个 TikTok 的问题，你怎么看特朗普白日新政的这个优先顺序哦？他会不会真的像是我们现在媒体所传的那样，会在上任的白日之内就访问中国去会见习近平呢？宋教授，您的分析。
基本上我先谈两个问题，就是这一次台湾派出的这个韩国瑜啊，然后这个大陆派出了韩正，很显然就是美国是有一点差别对待啊，韩正。跟谢峰嘛，他是进入到这个，
国会大
进入
厅。
国会大厅里面去，直接看到这个，就职的情况，而台湾的代表是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有一点差别待遇嘛。这个差别待遇，我就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在整个亚太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上来讲，到底是美国台湾在协助帮助你美国在维持这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呢，还是中国呢？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差别待遇的话，就让人家觉得就说是，讲得更露骨一点，有点敌友不分嘛，是吧？所以中共是美国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竞争的对手，而台湾却是一个忠实的一个盟友啊，在这个地区不断的这个帮助美国来履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安全责任啊。所以我对于这个差别的待遇，坦白讲，我有点感冒，而我确实也感冒，因此而感冒啊。所
好重。
以说今天讲话有一点点打嗝啊，所以各位观众请包涵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百日之内要去中国访问这个事情的话，你访问什么呢？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还基本上还是把中国摆第一位，把台湾摆在后面嘛，哈。这种差别的待遇来看的话，似乎好像过去川普讲的那个对中共那个强硬的态度，60%的关税啊等等的，似乎好像这一次连提都没提到嘛，哈，只是提到这个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这个事情，那么是不是有所改变了呢？是不是在选举的时候对中共是如此的强硬？然后当选了之后，似乎好像又要跟中国进行协商。进行合作等等的，这个都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前后不一啊，然后这个让人家觉得有点扑朔迷离嘛，哈。至于说您刚提到一些那个所谓的这个科技大佬哈，资本家等等的，我觉得就是在说到一个资本家集团了哈，你为什么不找一些中西部的农夫啊，农夫啊，或者是这个铁锈州的一些工人的代表啊？乃至于就是一般的这个家庭主妇等等的，更具有平民和庶民风格的人来参加你的这一个就职大典嘛，更具有一种庶民总统的风格。你找了这些有钱人哦，他坦白讲，他也不差你一次的这个就职典礼，而且他们有钱人就很任性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资本家色彩太浓厚，缺乏一个在美国的传统的建国精神当中里面，对于一般的这个庶民阶级本身的一种尊重，对农夫啊，对工人啊，甚至包括军人啊，弱势的团体、家庭妇女等等的啊，为什么不邀这些代表来参加你的就职大典，反而去找一些所谓的科技大佬、这些有钱人家，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就是搞这个资本主义资本家集团。
感谢宋教授的这个个人观点的分析。不过他其实另外一场其实也有要一些支持他的这个比较平民从各地来的这个群众在 Capital One 来进行另外一场的游行，你希望是两者都兼顾的。那么我们感谢宋教授分析，也请教许玉仁教授刚才怎么看啊？这宋教授特别关注就是这一次两岸代表团的这个差别待遇。当然我们刚才听到了川普在这个特朗普在就职之前的通话跟习近平是谈到了 TikTok 贸易跟芬太尼，但是中方的这个新闻稿其实有特别强调说习近平在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是有强调台湾问题的这个重要性的。想请教您的是，您怎么看现在特朗普新政的这个优先顺序？就刚才宋教授讲说有点扑朔迷离，包括他说第一天上任要解决乌克兰战争，但没有提到乌克兰；第一天要马上对中国施征60%的关税，好像也没有签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究竟他的优先顺序百日新政您怎么观察？他又如何来处理台湾问题呢？许玉仁先生，您的看法？
是的，其实对于台湾来说还是一个红线，尤其对这个是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最关注而且是不可跨越的一个红线。那在上次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习近平火冒三丈，然后当时也对拜登也提出强烈的这个抗议。所以针对川普 2.0 再次回归的时候，他向川普明白的表达说不希望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成为美中交流或者是美中这个合作或者甚至于是这个对抗的升高的一个主因这样子。那这个非常清楚，韩正这一次这个代表习近平来的时候也会强烈的表达这个讯号。那甚至于是在任何川普想谈的各种条件上，无论是在经济利益上或者是帮助这些大的科技巨头，包含谷歌或者是这个X， 就是所谓的 Twitter， 重返中国这个市场，去谈判都会是问题，恐怕都会变成是美国利益进回到中国市场上的一个这个先决条件。那在这个部分呢，川普也是明白的表现说，我不想要台湾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个阶段，我会继续的给予台湾军售，然后但是我也不会去支持台湾在任何国际上的一个地位。那这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在接下来是不是国会里面跟这个川普的行政团队或甚至于这些所谓的资本家之间会有一些冲突，尤其是在这个对中议题上。我们都知道 Marco Rubio 他这个是长期在参议院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是鹰派的代表。那这个 Mike Waltz 就新上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国安会国安顾问，他也是非常清楚的对中的态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他要如何去确保他这个行政命令是一致的，还有国会跟这个行政团队之间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强大的冲突跟摩擦，我想是一个观察的重点。那另外对于台湾来说，我想在川普 2.0 的时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因为对于川普来说，在任何的一个国际的谈判上面，他看到的都是我如何把我的价码提到最高，而且在我说的事情里面，我可以今天说一件事，明天就改变。对他来说，这个所有的东西他都看成是一个在做交易的一个过程。所以过去我们认知的一个，刚刚如教授他说的这个国际秩序，或者是国际价值，或者甚至于是美国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想在川普 2.0 的时代，我们只会看到一个利益优先，而且甚至于对他来说，包含他在这个就职演说提到的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所谓的美国湾，或者是要在美国本土在不断的开采石油及天然气这些化石的这个能源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来源的话，我们都看得到他要再重新的定义所谓的美国例外主义，就是说这些事情在全世界里面只有美国能够做得到，而且并且透过特朗普他所代表的强大的美国的科技跟经济的还有军事的利益的实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目标。所以台湾来说还是要谨慎小心，然后并且关起眼，然后不要快速的去 这个反映他特朗普的每一个动作。
嗯，好的，这个徐仁先提到这个特朗普提出的那个美国例外主义，稍后我们也想要请这个宋教授也继续帮我们解读什么是特朗普主义啊，他现在上任了，我们要来解读一下。那么宋教授刚才徐仁先提到就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其实不只是这个，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也再次点名中国，重申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强调美国当初没有把这个巴拿马运河交给中国，是交给巴拿马，但现在却是中国正在营运巴拿马运河，这已经他讲了好多遍了，他说要把它收回来啊。那么另外他也在演说中不断的去强调这个强军复明，甚至要把美国的国旗插上火星。那么有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使用了扩张领土 expand our territory 这样的字眼，那么其他的重点词汇啊，跟这个特朗普主义相关的还包括尝试革命、黄金年代，您怎么从这些关键词汇来解读究竟什么是特朗普主义呢？宋国成先生，
所谓特朗普主义就是美国的实力主义啊，就是美国有多少实力我就想要干多少事儿。你讲的难听一点叫做霸权啊，你讲的好听一点的话就是美国优先啊，美国伟大等等的。当然我们并不排斥美国伟大，我们也是希望美国越来越伟大。但是你美国伟大的话，全世界也因为要跟你同盟，跟你站在一起，而沾着你的光，然后一起伟大啊。所以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啊，光是退出这个退出那个啊，然后盟友你也这样一个对待，甚至包括退出北约嘛啊，或者退出一大，那么没有盟国的话，美国能够单独伟大吗？我也不认为啊。这么多年来，不就是有很多的国家站在你美国这一边啊，认同你的价值与制度，与你一起在国际社会站在同样一条线上啊，或者是坐在同样一条船上。所以因此你美国因此而被伟大，或者是说让这些盟国来帮助你伟大啊，我是这么一种看法。所以巴拿马运河当然有它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美国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去把它拿回来。那么但是如果说是用过激的一个手段，你比如说包括军事占领啊等等的，那么这就不是叫做美国优先了啊，这个可能就叫美国霸权啊。还有就是关于美国领土的扩张，那是不是又重返19世纪的时候啊？因为美墨战争啊，所以拿着这个墨西哥这么多的领土，包括美西战争啊、美法战争啊等等了啊，回到19世纪的时候，那个美国的扩张那个时期，包括西部的拓荒等等的，这个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啊，甚至会引起盟国之间内部的分裂，譬如包括北约等等，同为丹麦的北约盟国，你都要把人家格陵兰给占领，而且还不排除军事武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叫做美国伟大，这个叫美国霸权。
怎么看，许玉仁先生，你有不同的看法吗？另外就是刚才这个宋国成教授他也提到这个巴拿马运河，很多人也是把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情拿来跟台湾来做一个比较，认为说是不是两边在花里所谓的势力范围啊，这个美洲这边特朗普希望说这个中国不要插手，那相对应的是不是在台湾这方面，您觉得能会从这个特朗普强调收回巴拿马运河，并且不断的去指说中国在营运巴拿马运河，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想请徐仁先生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解析好吗？徐先生。
对，是的，这个美国不断的去用这个 或甚至于川普在就职演说的时候使用这个 expand 或是 expansion 扩张领土扩张这个字眼，其实在这个刚刚孙教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在他美国现在这个特朗普2.0的时代，他是以扩张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有甚至于他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意识形态，去向全世界去 project 他的影响力。那当然，他提出了这个要把那个巴拿马运河改收回来，然后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甚至于要去收购格陵兰，这些我想在全世界盟友之间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对美国的这个不信任。那尤其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还有很多这个美国的 presence。那川普要如何维持这些跟盟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他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也会造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动荡。那另外就是说，他说要去这个改成美国湾，或者是要拿回巴拿马运河，其实对他来说，他不 care 别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所代表的这个秩序跟意义或扮演的角色。过去拜登谈的这个印太战略，哦，包含这个台湾在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重要性，然后日本跟那个美国共同防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这个北约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这个责任等等，对川普来说，这些都是 secondary， 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美国利益，我如何得到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且这个利益并不是一个所谓美国的道德观念，或者是美国价值。在过去，我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而且是一个代表公平公义，然后在全世界去散播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这个政治体制。但对川普 2.0 来说，他现在是。毫无悬念，而且对他来说可能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总理，对他来说就是不断的扩张，而且他的时间甚至于有更大的急迫感，因为在两年之后即将面对其中选举，目前在众议院里面共和党只有少数的 margin 的这个领先，对他来说如果没有办法在两年之内完成这个所谓的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agenda 里面的几项，对他来说，在后面两年，他极可能会面对强大的这个反扑，那甚至于这个全世界也会对美国投下蛮大的一个不信任票。在这个状况底下呢，我觉得川普怎么做还有他的起手式他讲了很多，但是他真正做什么我想还要持续的去观察当中。另外一个我想提的是川普提到这个常识革命，就是 common sense，
是
这个话，我觉得他谈的非常的聪明，因为在过去的政治人物里面谈的这个高大上的这个情操跟远大理想，对于一般尤其是这一次帮助他选上的这些所谓 average citizen， 所谓的一般的美国平民来说，他所为的尝试革命其实就是所谓的以后美国的性别可能就是只有男跟女，然后这些还有就是要削减政府的这个行政制度跟官僚，还有这些政府的这些效率，或甚至于挑战传统的建制派，转向采取民粹主义的执政方式。那这还有减税等等。那另外他也提到说，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去强调他的执政的一个核心理念。他说到，比如说我要增加国外的这个关税来富有美国人民，而不是去对美国人民课税富有其他的国家。这些对他的支持者来说，听到的就是爽。对他来说，这个爽就是会让他的这个支持度会爆表。那对于这个传统的建制派或是精英来说，当然听到的就是这些真的是一个毫无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思维。那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的确是不断的透过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煽动群众的方式去强调他会去让美国再次伟大。
好的，感谢许玉仁的分析。那么也想用这个所谓常识革命来请教宋国成教授，你怎么看特朗普提出这个常识革命？很多事情还用 common sense， 用常识去想。包括刚才两位来宾其实都提到这个特朗普所谓的这种扩张领土的做法，但有人反过来认为说，特朗普他的常识就是觉得说，哎，这个美洲是我的后院，我必须要把它巩固起来。那么在北极，在格陵兰有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不断的扩张，他们所谓的中国跟俄罗斯的帝国主义，那当然美国也要做一个相对的抗衡，而且他强调他的遗产是希望能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我们也的确看到中东在他上任之前马上就达成了停火协议，并且开始释放人质。你怎么看这些不同的看法呢，宋国成教授？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是所有川普要拿回巴拿马运河，以及要买下或者是夺下这个格陵兰岛等等，都有他的一个
战略的考量。
战略的考量。你譬如说格陵兰岛，他必须要面对俄罗斯在那个北冰洋地带，他的核子动力的潜艇跟核子推动的这种弹道导弹的试射啊，还有这个中国在北冰洋地区在进行这种开辟航路啊，或者是做这个核子潜艇的这个部署等等的。同样的，巴拿马运河，虽然说没有这个证据来证明解放军有在那边驻军， 但是他们有注资啊，资本的资啊，什么意思呢？他们几乎在那边啊，港口啊，然后桥梁啊，报关行啊，或者是所有的港务啊，这个经营等等，都是在中国人的手上。那么那你说它不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你私有企业一样都是属于国家，服务于国家的这个所谓安全的需求等等的，这个都是有道理的哈。但是我觉得你要讲尝试革命，你就把这些尝试讲出来给大家听啊。我觉得你这个川普要懂得去论述你的合理化的一个理由啊，而不是说因为我美国强大，所以我美国要这么干啊。这个美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啊，那么不是靠你的这个实力，而是靠你的这个国际政治、国际社会当中里面共同的一个价值，包括这个安全的问题，还有就是抵御这个独裁政权、集权体制的这个扩张等等。那么这点我是觉得，就是说你正面的叙述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光是说我美国圈多大啊，所以我要打谁我就可以打谁啊，有什么道理呢？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因为我拳头比较大啊。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失去了一个在国际社会里面一种可 credibility， 就是一种可信度啊。另外那个尝试革命，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尝试革命意思就是说，所有最基本的东西本身，我们就用基本的来加以理解。你比如说，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啊，没有什么不男不女啊，明白我意思吧啊？所以对于像那个 Kamala Harris 所主张的那个什么性别觉醒啊，还有什么觉醒文化，甚至这个变性啊，等等的，对于这些性别这个模糊论吧哈。他是极力的是加以反对的，所以基本上尝试革命或者是尝试治国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价值，我们用最基本的态度去坚持，也没有什么这个太过于这个高深的一个道理，用这个尝试来面对所有的事情本身，基本上就能够让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还有许玉仁先生两位解读这个特朗普主义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意涵。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看啊。这位叫做顾门盛世的网友他说，特朗普上台前先向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和丹麦动刀动枪，看来他们才是美国的最大敌人，果然美国政府说的跟做的不一样。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拜登任内举行多次拜习会，特朗普也应该尽早到北京拜会习近平，以求中共减少或停止援助俄罗斯，争取结束俄乌战争，实现特朗普的诺言。毕竟习共是邪恶轴心加黑社会的老大，不过可能适得其反，让中共变本加厉。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威业，他说加关税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的基本政策，加关税才是主旋律。特朗普是美国人选出来的美国总统，当然是以美国利益优先，不是台湾总统，也不是中国总统。另外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特朗普如果真的像他说的100天之内要去访问中国，那么现在刚刚通过认证的这个参议院任命的国务卿卢比奥势必跟随前往。那么中国曾经两次制裁卢比奥，禁止卢比奥入境中国，中国要如何跨过这道坎呢？这个网友提出这样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跟我们的网友互动回应一下好吗？先请许玉仁先生。许先，
对，我想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川普他任命的几位对中政策的这个内阁阁员，过去都对中国的态度是相当强硬。那包含这个，如果Rubio 嘛，刚刚提到，还有这个 Mike Watts， 将来如果特朗普在这个面对中国，甚至于积极想跟中国来去谈判的时候，我想在这个部分会有很多细节要去敲定。他是不是会在100天内真的去见习近平？我想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号。中美两国元首要见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必须要去讨论，而且见了面之后要谈什么，然后事先要有很多的这个 action item 要前置作业，然后要在哪里谈，如何谈，那双方的 protocol 是什么？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那包含这一次韩正来，我想得到很多讯息是可能在川普上位就职之前没有得到的，包含这些科技巨头对中国市场的这个垂涎，还有各种相关的一个中国经济利益，到底习近平可以退让多少，或者是习近平想要川普拿出来交换的条件是什么？我想这个部分都还要再去看。那第二就是说， 中国这边尚未对于川普所提出的这个关税提出任何的反应。那如果中国开始提出反制，包含对于这些关键那个原料在做半导体芯片的这个 critical mineral 开始也进行一个报复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时候，美国这边是不是也会采取相对的对应措施？那两国是不是又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竞争对抗循环里面？那川普态度又会不会又马上的改变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对于川普来说，就是观其言，然后就是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再做决策这样子。
嗯，好的，许先生听到这个韩正这次来华盛顿跟这个马斯克也会面，究竟是不是帮着习近平还有特朗普会面来进行铺路？两人究竟谈了什么？也是我们下半场要讨论，因为上半场时间有限，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宋国贤先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来探讨究竟美中之间的在特朗普上任的首轮过招是否会暂停 TikTok 禁令来交换 X 在中国落地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